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有没有想过如果能够同神仙一起玩，你说是不是好好呢？在唐朝期间有一个人叫做唐若山，是老郡人，他就有这个福气了。在唐玄宗的时期曾经担任过尚书郎，在开元年间他做过润州刺史，他施行仁政，当时周围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的。唐若山喜欢研究长生不老的道术，他弟弟唐若水是行山道士，已经得到道家修炼的秘诀了。唐若水曾经被皇帝召入宫里面，但是过了没几耐，他就请求皇帝给他翻翻上山了。皇帝先下诏答应给他翻翻上山了。唐若山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更加喜欢研究长生不老之道，而且越来越着迷了，甚至乎动用润州府库房的公款来买药炼丹了。他的同事、亲戚朋友，甚至乎亲人，时时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啊，但是他全部听不入耳啊。有一日，有一个看落非常之瘦弱的人，瘦弱到几乎枯干的人，他说自己有长生不老之道啊。见到这个老头的人都说，
你自己都老成这样了，还说自己有长生不老之道，不好呃人啊。
但是唐若山见到他就以礼相待，非常之尊敬他啊，还留他住了一个几月添。这个老人家讲的嘢全部都不是讲怎样炼丹修道，全部是讲一般普通人的嘢。有一日，唐若山就问这个老人家讲啦，
老人家，你最擅长的是咩呢？
那个老人家好似好藐视嗰啲炼丹求道。佢最鍾意呀可以享受肥美嘅食物，同埋可以享用美酒。虽然係咁样呀，唐若山仍然对佢好恭敬，一啲都冇嫌弃佢。呢、这个老人家睇落非常之瘦呀，但係佢嘅饭量有三四个人咁多㗎。有一晚，呢、这个老人家同唐若山讲，
你屋企有百几人食饭，日常个开支都唔少噶。虽然你系呢个地方嘅长官，但系响经济上都系唔够嘅。你一旦罢咗官，冇官做，咁样你凭乜嘢有足够嘅日常开支呢？何况你仓库个银两又俾你占用咗咁多，我实在系为你担心啊！
听到老人家咁样讲，唐若山觉得好奇怪啊！佢讲：
我治理咗呢个州已经好耐噶啦，离任嘅时候一定要有个交代。我经常都为呢件事感到好烦恼，但是亦都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如果这样要受到惩罚，这些亦都是我自作自受。我心甘情愿，只是担心一家人要挨饥抵饿。
个老人家就即刻讲了，
哎，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来，快点拿些酒来，我们喝回几杯。
唐若山平时很少喝酒的，像这一日他都喝了好几杯啊，但是一点醉意都没有啊。他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好奇怪啊。这一晚的月光特别光特别靓的。两个人慢慢就走到花园里面啊。那个老人家对唐若山说，
你叫仆人将啲铁锅器皿 搬到个药室里面啦。
唐若山就派仆人将啲铁锅搬入药室，仲起咗一个炉灶添。嗰、那个老人家又讲，
将嗰啲铁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喺锅底下面放住一啲火炭嚟烧佢，咁样将嗰啲铁锅不断加热，热到好似烧嗰啲砖窑一样咁高温，热到令人冇办法可以望住佢。
响呢个时候，老人家又解低绑向腰嗰度嘅小葫芦，从个葫芦里边攞出两粒药丸，然后一个锅一粒，跟住就出去闩埋门。个老人家对唐若山讲：
你有道骨，应该引导你超脱人世，再加上你老实正直，唔发脾气，仙家特别中意呢种品行嘅人。我系太上真人，到人间呢度嚟游览，顺便超度一啲有心人。我睇你行力又有毅力，所以就嚟超度你。我所变成嘅黄金白银，一部分留俾你嘅子孙，或者用嚟救济穷人，另一部分就是用嚟填补你占用咗银库嘅银两，等你唔好留下后顾之忧。咁样你就有决心摆脱世俗。听日我向江心等你。
讲完之后，老人家忽然间就唔见咗啦。第二日朝头早，唐若山打开药室一睇，发现昨日练嘅嘢竟然金光闪闪，将成间屋都照得好似像室外一样咁光啊！跟住佢又闩埋门，同三五个朋友一起去坐船漂游响江上边，要去金山寺游览啊！当船到咗江心之后，江上边突然间好大雾啊！就算响眼前嘅嘢都睇唔清楚啊！只有唐若山睇见嗰位老人家，嗰位老人家开住一艘渔船，直接就去到唐若山嗰只船旁边啦。老人家讲：
上嚟啦！
唐若山就跟住老人家走咗啦。过咗冇几耐，江上边变得风平浪静，大雾亦都冇咗啦。嗰个时候，啲人先发现唐若山唔见咗啦。唐若山究竟去咗边呢？后来有人发现喺郡里边几个案件之间有唐若山留低嘅诀别信，信里边全部都系写住点样处理好屋企嘅事，同时又有一份奏章。于是他们就将奏章呈送上去给皇上啦。奏章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
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是暂时的，不可以长久，世事无常，生命短暂，唯有修炼成道，才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真体。以前的丞相范蠡在五湖之间游览，因为他感到皇帝和他没有办法可以分享快乐，老后张良就向四壑退隐，是因为他担心皇帝的统治不会长久。这两个贤德的人选择离开的原因和我现在这个情况不同。我好够运啊，啱啱生响一个太平盛世，仲得到皇上嘅恩赐，我好早已经领悟到人生起伏浮沉嘅道理，深深知道几时要停止追求啦。我专心修道，偶然学咗炼丹嘅秘诀，相信南怀王所讲嘅黄金系可以炼出嚟嘅。至于白日飞升呢，就是得到真理的结果。既然我已经得到了，再没什么 值得我去求。我挥手告别这个红尘世界，随着心灵在大海里面遨游。扶桑在望，蓬莱岛再不是遥远的了。我在远远的地方望着皇上的城门，心里面对主上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唐玄宗看完奏章之后感到不可思议啊，立即下令给唐若山家人一大笔补恤金，同时叫人去找唐若水，希望唐若水能够和内臣一起拿着皇帝的诏令去到江边和海滨四周围去找唐若山，但是始终都没有任何消息。之后20年里面，有一个唐若山的旧部下从浙西去淮南上任的时候，在鱼市场遇到唐若山了，发现他在鱼铺里面好像普通人一样卖鱼。唐若山将他这个旧部下请到去一条很窄的巷子里面，然后再弯弯曲曲地走了几百步，最后来到一座很漂亮的豪宅啊。
你在这里休息一阵，一阵间我们一起吃饭啊。
他觉得他这个部下长期都处于贫穷状态，好可怜啊，于是就跟他说了，
你去街市那里买20条铁棒，第二日再来找我啊。
唐若山就将全部铁棒变成金啊，他将这些金全部送给他这个旧部下。另外上国李绅字公水，曾经在华山学习过，他的粮食全部吃完了，就走落山谷去找食物啦。天色差不多就来黑的时候才回来，在途中忽然间落起暴风雨啊，于是他就在一块很巨型的大岩石下面避雨。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只船绑住在岩石那里，一个好像乡村的小朋友揸住船桨企在旁边。李绅就走过去向道士行了一个礼，那个道士笑着跟他说，
公水你在这里的。
跟着他们两个就谈起偈来了，谈得好投契啊，好像老朋友一样。
你听过唐若山吗？
我曾经在国史里面读过，知道他得道成仙的事迹，我好敬仰他。
我就是唐若山，我要去蓬莱那里游览一下，在这里遇到大雾，所以就停着船在这里咯。我和你以前是有过一段的缘分，所以才可以在这里遇到你，难道你不记得吗？
于是道士就拉着李绅上船了。在这个时候江上面的雾已经散了，那个月光很皎洁很光亮，光到好像日头一样啊。那只船在天空上面行驶，冇几耐就去到蓬莱岛啦。嗰度嗰啲建筑物金碧辉煌，建造响天上边噶。有几位神仙好似老朋友一样，要留佢哋响度。其中一个神仙讲：
李公水要帮手处理国家政事，命中注定要做完呢件事先翻得嚟呢度噶。
李绅亦都确实是以改善国家经济同埋老百姓嘅生活为目标呢个志向，唔想留喺嗰度啊，所以大家就叫唐若山将佢送返华山。后来李绅果然做咗唐朝嘅宰相啊，连续好多年执掌军政大权。离世之后佢亦都返上去啦。原来咁多人世间嘅人系高层生命嚟人间做人嘅，完成喺人世间嘅使命就要翻上去噶啦。 唔知道我同埋你系咪上边高级生命落嚟人间做人，完成我哋嘅使命，我哋亦都翻翻上去嘅呢？故事就讲到呢度啦，拜拜。